医生以爱心著称，基督徒以爱为记号。我作为基督徒医生，应该爱上加爱。然而，在需要的时候，我一点爱也没有拿出来。神给我一个测试，结果我却是不及格。神借着被撞死的妇人，得艾滋病自杀的病人，因结核而截肢的病人，让我学习爱，体会到比救人身体更开心的喜乐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友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当医生不收红包换来的是什么。口述柳医生，采访展青。我学医是因为我的外婆，她跟我们一起生活。外婆当时生了肺炎，在农村的话，年纪比较大了，就连去看病的机会也没有了。外婆去世那天是大年三十，我非常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决定要做医生。正好那一年我高三，就选择读医。正是在外婆刚去世的那段时间，我迫切想寻找心灵的依靠，但一直没有找到。2004年，我认识了我的妻子，那时她是一个迷途的基督徒。她初三时信主，主要因为她是留守儿童。当她生病后，家族里边许多拜佛的家人就给她找了一些符和偏方，还把符烧掉让她喝下去，她非常痛苦。一个同学给她传福音，她读完福音单章就说我要相信上帝，于是学了几首赞美诗，简单学会了怎么祷告，但后来她再也没有去过教会。我们谈恋爱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我是信上帝的，你愿不愿意和我交往？我欣然答应，因为我发现他其实跟我没有什么区别，只是个挂名基督徒。2005年我们确定关系，一年后结婚并有了孩子。2008年我们回到妻子所在的南方城市工作，妻子找到当地的教会聚会，而我只是做自己的事，从来不去。他经常为我祷告，但我并不知道祷告的意义。我说，你信你的，我不干扰你，但是我不去教会。紧接着问题出现了，他是学声乐舞蹈的，十月下旬帮教会编排圣诞节舞蹈的时候，经常吃完饭就去教会练舞了。我做医生上班很忙，总是被留在家里洗碗，可有点让人吃不消。我说，你这样子的话，那我也去教会，我去听道好了。结果听了两次以后，心门被渐渐打开，参加了慕道班的学习，心里有感动要受洗。我跟妻子打趣说，你看你碗都不洗，我是由于不想洗碗才被逼进教会的。教会有同工问我，你有经历上帝吗？我说，我信上帝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还是理性层面的。我觉得自己应该做好一些，比如说药物不乱开，红包尽量不收，但当时偶尔还会收。再比如说要对人尽心之类的。对方建议我写一个励志的愿望，基督徒只有先破碎自己，才能经历更新的生命。于是我写了一个愿望贴在家里，愿上帝破碎老我，成就新我。2013年9月的一个主日，聚会结束后，一走上马路，我就发现一个大概50岁的女性被撞死了，她的女儿就在那儿哭，她的老公很无助地站在旁边，周围很多人。 圣灵给我一个感动，让我去救他。我心想，既然有声音提醒我，那我就去。当我去查看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撞一小时了，瞳孔散大，没有脉搏，生命迹象已经没有了。但只有一点，他的体温跟我几乎一样。如果已经死了一个多小时，体温是凉的，我心里有一个意念，体温正常，有可能还没有完全死。我准备救他的时候，我又问旁边的人，他为什么没有被送去医院，120怎么没来？他们说，20分钟之前救护车就来过了，不过医护人员判断他已经死掉了，所以又走了。此时，我心里出现一个负面的意念，万一我把他救活了，120的医生护士肯定会受到惩罚。另外，他已经一个小时了都没人救，肯定放弃更加容易，救的困难更大。我心里开始打鼓，我对死者家人说，对不起，已经一个小时了，也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，真的没有办法，对不起，我也很抱歉。当我说完，刚一转身，又有声音说，你要救他。我心里变得刚硬，执意走了，但我心里很不安。我本来很想救他，但是消极的意念出来以后，我更容易选择放弃。回到家，我在沙发上坐了很久，心神恍惚而失落。过了一个礼拜，我去问急诊科主任，如果病人感觉好像没有生命迹象，但体温是正常的，要不要救？他说，救一下也可以。听他这么一说，我立马灰溜溜地走了。我心里有点崩溃，好像圣灵在责备我，你完全没有爱。我很排斥，为什么说我没有爱？就是因为没救那个人吗？这时，圣灵提醒我，如果是你的妈妈，你救不救？我一下子眼泪就下来了，我以前以为自己很有爱，原来是虚的。医生以爱心著称，基督徒也是以爱为记号的。我作为基督徒医生，应该是爱上加爱，爱心里应该是最重要的。但在需要的时候，我一点爱都没有拿出来，我选择了逃避。我心里想，别人称呼你医生呀，博士呀，你感觉教会对你非常好，医院对你非常好，人家找你几乎都是让你帮忙，很少是你叫别人帮忙，你好像变成了一颗闪亮的星，别人都捧着你，结果你就会建造自己的巴别塔。虽然别人有困难，你也很愿意帮助，但是当神给你一个测试，结果你却不及格。我马上跪下来祷告，第一是求神赦免我的亏欠，圣灵感动我去救人，我却推却了。第二个，我在神面前立志，既然我没有爱，我要去寻找爱。谁是爱呢？神就是爱，所以我对神说，我要依靠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从零做起，要重新建立爱。以前的爱是自己的，是有限的，现在需要从神而来的爱。等我祷告完站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安慰。当我发现自己真的一无所有，我才看见上帝的丰富。没过多久，有一次我值班，突然来了一个残疾人患者，他开残疾车度日，结果被一个大货车顶翻了，导致股骨骨折。到病房后，我发现他腿上、额头上的伤口都没有缝，这些应该在楼下就已经处理好了。我就说再推回去缝，刚说完，我的怜悯就出来了。我说推回去太痛了，我来缝。因为在病房很少缝针，我不小心被针扎了一下，当时也没太在意。过了20分钟，患者的哥哥跑过来说，医生，我的弟弟是艾滋病。 我说没事的，你先回去吧。其实他不知道我的手已经扎了。我把他送出办公室，赶紧关上门挤血。已经过去20多分钟了，没有血出来，我就拿碘伏消毒。那天值班比较累，我也没有特别在意。第二天我去保健科，他们得知情况后对我说，你这叫职业暴露。听完我心里有些发沉。回到家，我跟妻子说了情况，她没说什么。过了5分钟，我再一看她，她两行眼泪哗哗直流。你万一感染了艾滋病，我和孩子怎么办？我也想象出很多画面，比如说真的得了艾滋病，我可能就不能给病人开刀做手术了，可能到医院做文职，或者自己背个包走了。越想越难受，我也哭了起来。接下来我和妻子一起祷告，第一晚的祷告内容是，神啊，你千万不能让我们感染，我们也是你的孩子，你要赐下怜悯医治我们。但是没多久，我们两个人心里同时有一个感动，我只是被扎了一下，有可能感染，而且可能性其实不大，但是那个患者已经感染了，已经是艾滋病了，他岂不更可怜。我们当时想，到底谁是主人，谁是仆人？我们要求上帝医治我，就是在要挟上帝必须照我说的去做。这时候才明白过来，上帝是主人，我们是仆人，我们应该听从上帝的旨意，把主权交给上帝。再次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祷告，医治不医治都掌握在上帝的手中，如果真的得艾滋病了，那我就去做艾滋病人的事工。我和妻子发现，我们求的都是自己，完全没有想到那个病人，他其实是在完全的黑暗中，残疾又骨折，还是艾滋病，家里的人也遗弃他。我们就为他能够认识上帝来祷告。他哥哥转运他的时候，手上沾了他的血，吓得全身发抖。我抱了他，手上有血，血里有艾滋病病毒。他爸爸问我，医生，你那么好，有没有办法能够让我这孩子没有痛苦地死掉？我心里一惊，气愤地说，你是他爸爸，怎么能叫他死？你也怕被他传染吗？他回答说，我不光是我，我家里还有十几口。我说，医生绝不会做这个事。我和妻子以及小组里的人都为他们一家祷告。我对他爸爸说，我是基督徒，我要向他传福音，可不可以？他摆手说，你传吧。我就赶紧通知教会，让弟兄姐妹过来传福音，他很愿意悔改，因为他已经没有路了，村子里也不接受他。他爸爸问我怎么办，我建议他先做手术。他出院时，我送了他一本圣经，1000块钱，我留了电话给他，让他有时间打电话给我。后来我们经常通电话，一说就是半小时。后来因为我很忙，就让他有事儿发短信，我们就用短信联络。没过多久，他说他觉得自己的艾滋病越来越重了，心理压力很大。有一次他说，我要死了，我可能活不下去了。我安慰他，没有那么重，你放心。我一直鼓励他，可是过了一段时间，当地的信徒去探望他时，发现他自杀了，身边放着一本圣经。探望的姐妹哭着告诉我，他对你很依赖，他对你的情感是不一样的。他越说我越难过，就觉得又欠了一个大大的债。他是我的病人当中第一个信主的朋友，感觉好像自己照顾大的孩子死掉了。我非常困惑，上帝为什么要让他在我身边出现？我传福音给他，他也愿意信，到最后为什么又这样死掉？这对我打击很大，我心里常常愧疚难过。直到有一天，牧师讲道的时候说，如果有一个弟兄生病了，全教会的人 都为他祷告，结果他还是死了。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？弟兄姊妹的祷告蒙不蒙神纪念？他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？他解释说，这是他和神的关系，生命掌握在神的手里，无论他有没有痊愈，上帝都纪念我们的祷告。听完分享，我有一些释怀，不然的话，我的包袱太重了。第一个被撞的人我没救，这个病人就是救了，但没能救到底。2016年，我遇到了一个女患者，她有很复杂的肺结核感染，感染导致整个腿部都是脓肿。我说，情况很严重，甚至有可能要截肢。她很自信地说，她不会截肢的。但治疗之后发现，她手术后高烧不退，而且她的结核是耐药的。后来又发现她20年前有癫痫病史，高烧又诱发了癫痫。她花了30多万，一点果效都没有。从 ICU 里出来还是高烧，她选择放弃西医。可是中医最好的药都吃了，也是无效。一年后她又找到我说，我觉得这么多医生当中，只有你还是可以帮我的。我建议他先来看一下。当时他体重也就60-70斤的样子，腿痛得很厉害。我说没有其他办法了，只有截肢。没想到，这次他竟然很快就同意了。主任给他做了手术，手术很顺利，术后由我来治疗。我每天下班回家后都会为他祷告。治到最后，他没有钱了，病情也不是很好。这时圣灵感动我为他存钱，有同事提议可以用众筹的方式筹款。几天后，我就以医生的名义为他在网上众筹，大家纷纷慷慨相助。不到2天，10万的治疗费用就筹到了。我继续向他传福音，可是他最黑暗的时候，腿是不痛了，但他头痛得很厉害。我说，你不要再坚持了，你要信上帝。他的心终于软下来，对我说，要不你让教会的信徒过来一下。最终他接受了福音，恩典真的超乎想象。最后只用了5000元，病就全好了。假肢安装对他帮助很大，但需要在城里住2个月。我就问他愿不愿意趁机去聚会，他答应了。于是我们每个礼拜天都会提早过去接他，连续接了6个礼拜，这对他的生命成长很有帮助。等他康复后再来医院的时候，我就带他到病房转了一圈。我们的医生护士看到他都欢呼雀跃，还惊叹地说，你怎么都这么好了？我觉得这是我们科室的一个荣耀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当神介入做工的时候，就出现了和好。第一，他跟家人和好，本来家人都对他放弃希望了。第二，医生跟病人间的和好。第三，就是医生护士之间的和好。本来我们都没有那么团结，但因为他的治疗，大家真的是很齐心绑在了一起。他以前常说一句话，我是柳医生在垃圾桶边上捡回来的，没有医生要我，但是柳医生一直没有放弃我。每次说到这里，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流泪。我对他说，你是很宝贵的，虽然我开始不情愿接收你，因为你的情况太难了，我确实担不起，但是我后来愿意的时候，上帝也帮助我。我是靠着上帝的爱来医治你的，你的到来也让我经历福音的恩典。这个恩典本来是轮不到我的，但你让我经历那种收割的喜悦。你要知道，你是神眼中的宝贝，你的存在是很重要的，别人不能替代的。在工作中，我逐渐体会到，当患者跟医护的关系越来越好，这就为我们预备了传福音的机会。有一个病人就直接问我，刘医生，你是不是信佛的？我说，我是基督徒， 信上帝的。他接着说，你这么忙碌，还这么喜乐，我就要你那种信仰。于是我就帮他联系了教会。还有一个病人坚决要送我红包，我说我不收，我是基督徒。等他病好了之后，他来找我说，我也要信上帝。我心想，当医生的红包不收之后，换来的是什么？换来的就是传福音的机会和果效。爱能让患者相信那位真实的神，当你愿意顺服的时候，神就会为你铺路，让你经常尝到这种因福音而带人悔改、领人归主的喜乐，那种比救人身体上的疾病更开心的喜乐。各位听友，收听了今天的内容，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，请添加静姐微信号联系我们。
哦，主，我渴慕更深地经历你，更深经历你的荣耀和能力，求你显明你心意，提升我